各位学长阿弥陀佛。那我们连这几个礼拜在谈所知三相的不依不异这个观念，那我已经连续两周做了一些整理了，我就不再多说。今天要跟各位谈一个比较重要的修行做官的角色，我想你们大概听到耳朵都长茧了啊，唯识学一直在讲这一切都是唯识无意是分别，可是当你知道这一切我们的生命境界都是分别，我不晓得你们升起的感受是什么。理性的人可能会觉得它有真实啊，纵使是分别也只是我的一些比较吧，我不会把它当真呢 这是理性的人会这样认为。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既然都是分别那么的虚妄不实，人生没有什么意义了，就会起极厌离感。有些人呢听到了这是分别，那分别可以有世间约定成熟的善恶苦乐，所以怎么样从善如流，怎么样弃恶向善他就会想这样的东西。所以其实我就不再列举了，你们可以问问你们自己的心灵的感受。当你今天在道理性上能够说服自己，真正能够把你的生命境界打开眼睛哦，乃至于脑袋瓜跑过一个念头，你立刻或者不是立刻，随后不管是多久的时间，你会警觉到它都是你心的分别。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你起的感受跟想法是什么？你会做什么回应？这是我今天要谈的事情。当你知道这一切都是事心的分别之后呢？之后呢？你会怎么办？这个是我希望你们今天去想想的地方。我昨天在我设了这个到今天第三个礼拜的部落格，我写了一篇体会跟感受的不一样啊，体会跟单纯想的不同。今天我看到我跟他对谈的那位师姐回应了一篇文章，我觉得他以做菜为例子，当你打开那个食谱啊，在看的食谱里面的那个食材，然后操作步骤加的佐味料等等等等的时候呢，那是纯粹的想。当你按照那个食谱记下来要去采买些什么东西，然后菜篮子拿着，然后到了市场或者是超市，按照你需要的食材开始去买，然后呢懂得在里面挑新鲜的包装会看效期等等等等的一些我们英文叫做 contingency， 就是周延的思考，你都会照着一步一步做，心里面就是定定的啊，不会很乱，不会很烦，不会觉得说这么热的天还来买菜，总是会觉得这趟采买回去料理完大家吃得满满意的啊，总是把那个最好的结果摆在心里面。然后呢就次第回去，然后做了前菜的处理，然后开始下锅掌握火候，然后听到家人回来了，一道一道菜的上上去，跟着大家一块快快乐乐的把饭吃完了。然后呢家里的其他人如果够体贴的话就去洗碗，你坐在客厅突然回想这一天忙活一天的感受。当你在回想的时候，这一切还是分别，对不对？那么你用什么心经过这个生命过程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事儿。所以我昨天才在跟那位学长谈完话之后，就用我们的对话写了一篇体会跟纯粹的想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想是分别，体会是想到哪里做到哪里，然后就感受到哪里，然后就调整到哪里。用我的常说的话嘛，错了就改，不会就学，还在那边思考说家人的口味，张三喜欢辣一点的，李四喜欢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在你调动火候啊，这个切菜选样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如量的思考，对不对？这些东西 都可以让你很真实的如其应该要有的分别而做分别。最后呢，有一点闪失了，不是那么如人意了，你就知道了，哎，落掉的是什么东西，对不对？不会在那种感觉到自己辛苦被批评而有了不好的感受，或者八风吹动了，人家可能赞美你的菜了，你就觉得是不错的。情绪是知道好不好，该要改变在什么地方，然后心就平平静静的在这个地方如实分别。这个是佛法希望我们去体会的，而不是把唯识无义当作一个哲学的命题，知道它是分别，然后可能不太好的产生了一些过度的厌离感，或者有些是断灭见了，就干脆恶相胆变生，既然是分别，我就胡作非为等等等等的，这些都是很颠倒，而且可能会产生邪见的由来。同样你对一个道理去做想，可是你是如是知如是见呢，还是你是颠倒想呢？那一样都是用分别心，可是你之后的回应是什么，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佛法闻熏习这些道理，当然不单纯它是道理而已，而这个道理是要拿来治病。如果你纯粹只是当作个知识，当作个想法，当作个道理理论命题来知道归知道，可能有些时候会想起来，多半的时候是想不起来的了。那如果你单纯只是大脑的这种想思维，老实讲就没有办法比较接近像体会那样子更进一步的知道如是知如是见，在产生心不生烦恼不触恼众生的功德上有很大的耐性或者是有承担很大愿的承劳性，这些呢都是你对于体会跟单纯做想这个态度上的不同而会有不同那么想的人多半会在这个理论的背后呢躲在那边，还是会有自己的分别跟评价，可是问题是不知道自己在评价，不知道自己在分别，可能事后他会觉得说那对啦，我是在有点比较了，可是这都已经开始落到找借口的那个心态上去了。比较不是我们这边在直观上要达到的心地风光好，这是我一开始开宗明义跟各位要谈的事儿。那我们就从上次快快念过的一段文444页这段文先开始这算是节前了，因为我也不太想细讲这一段，重点的可能是前面一段的圆明为净以及后面那一段的十种闪动分别。今天整个白板我所写的就是把最后这个卷第四这一段文属于分别的性相业用这个部分呢，我把它文都在一块儿，都在一块儿，让各位去好好的体会一下什么是分别。你今天摸了，明明是有个桌子在那边嘛，然后天气那么热，全大概亚洲吧都在发起高温特报，对不对？你今天纵使开了很凉的冷气，你还是觉得皮肤热热的。那么当你热气攻心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对不对？你的回应是什么？你的心情情绪是什么？你可能还是我刚才所讲的，你事后或者是当下可能有点小小的警觉，这个是分别。你毕竟是学过佛法嘛，毕竟是读过唯识嘛，可是当你警觉它是分别之后呢，所以我们今天来好好的谈一下分别是啥。分别你对于所谓这个是分别你有这种认定的时候呢，你应该那个心态会是怎么样的状态？我们试着用底下这段白板的文来稍微体会。请注意，我要请各位用体会的，不是单纯只是随着我的文字去想而已。好，那在444页这边这段文他说复次总摄一切分别略有十种。当然前面讲遍计所执依他起，老实讲连讲缘成时都是分别，懂吗？我前面讲过，如果你要讲事实，那不是依着世俗地讲依他起，要不然就是依着圣义地讲缘成时，对不对？只要一动用到名言，只要一听到名言，我们的大脑起想， 啊，那一定会落到偏己所知之心上去。所以我们第五卷吧，下一卷就是这个课本的449页，我们先看一下那个文标题是，在449页那个标题是说啊，复次，云何得知如依他起自性，片计所知自性显现而非称体。这段文一开始论主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前面谈了所知三性啊，那这边就特别就依他起自性跟片计所知自性两件事情来谈一谈。他说啊，依他起跟片计执不能相离啊，不能相离。那我又怎么能够知道用来描述依他起自性的种种片计所知自性的显现并不能够跟他要所指的依他起自性相称呢？我再讲明白一点，你有个心情，你找一堆言说去描述那个心情，对不对？我纵使我的修辞能力以及我的作文能力跟表达能力很好，我找到一个能够打动人心而且能够很真实表达我情感的文具了，然后我表达出去了。论主这段话就是说，不管你再用怎么精彩怎么精准的言说去描述你的要描述的那个心情，就是依他起自性，要能够让别人得出跟你完全一样的心情不容易的。你不是说我已经尽量表达得很好很准确了，别人就应该要清清楚楚完全正确的明白，不可能。即便如此，不要说是别人的理解了，光是你自己的表达，你想表达的跟你真正要表达的这两样东西，就是你的表权跟指权，你所要表达的跟你要指涉的那件真实的事情之间，永远你自己边讲就还是知道它会有距离的。你会可能会认为说那是表达能力的问题，对，当然这一定是影响很严重的。可是最重要的问题，它本来就是语言本身的限制，因为你没有办法去举出你这个心情它之所以升起，包括现在正在持续变化中的所有一切因缘条件。因为当你呈现那个因缘条件的时候，除非听你话的人他如临现场，他跟你在同样一个过程，可是即便他跟你在同样一个情境底下体会那个心情遭遇的那个所有条件，他还是有他的经验背景，对不对？他还是有他自己以为是的标准。那每一个人处在的因缘那个法界都不一样，所以本来你要去表达以及再把你表达引起别人的认同或理解，那是一重比一重难的，这是沟通本质上的困难。可是不因为这种困难我们就放弃嘛，所以我们的人还是在我们的文明还是在我们的各种多元性的表达媒介上面去寻求，对不对？乃至于有一家这个媒体的公司说只要有远传就没有距离。问题是你透过那些沟通的工具本身就是距离嘛，不要说什么连你自己有一个想法找到一个字去表达都有距离了，都有距离了，何况我表达出去的文句人家听下来，然后在他那种心情底下理解下来，然后又回应回来，你又用你的状态去理解啊，天哪，我们学沟通的人都知道那当中会有多少障碍，对不对？所谓的沟通技巧或者是什么公关啊，什么咨询啊，或者是谈判啊，各种这种用语言来互相较量的各种所谓现代世间法的各种的专业学问，都也不过是在掌握技术而已，对不对？真正他要表达的其实有他的思想，有他的动机，有他的情感，可是最真实的总比不上自己跟自己的相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你要做好跟别人的沟通，你如果跟自己沟通不来，那是根本做不好沟通的。所以我们说一个沟通大师一定要能够知己知彼，知己都很难了，知彼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要把知己跟知彼相称起来那是不容易的事情。知己是依他起性，知彼是知道大家在用的这个偏离所知性是怎么回事，那你要把这两件事情能够相称起来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这个就是这个问题要谈的事情。 所知三相，老实讲这三者之间是不能够分开的，可是它不是一件事儿，对不对？它是三个特性。那么这些特性共同有一个共同的特质，我们就叫做分别。所知三相通通都是分别，对不对？分别就是我们心的自性，我们的心叫做识嘛，识的特性就是什么？了别为心，它就是能够明了分别。明了就是领纳我们今天的触受想行，然后呢分别它有种种言说，一个是取向，一个是分别啊，一个是取分别是什么？分别老师讲是根据你所取下来的因缘相呢安立一个假名，所以分别呢牵涉到一个我们所谓叫做假立刻名这件事情。那么取向呢，事实上就是你今天能够相应能够相应的那些因缘条件叫做取向，对不对？你今天回应哪些心情生起来的那些条件，比如说人家讲一段话，对不对？你就特别对人家的其中的一句话感觉情绪不好，对不对？人家讲了可能 90% 的好话，就是那 10% 你的字眼你不是很爽，你就针对那个部分起你的情绪，对不对？那你的心情回应那一个部分，那个部分就是你所取的相。所取的相的意思就是说你心依缘着那些条件而升起，对不对？你的心依着那些条件而升起，那么那些条件升起你的心，而那些条件就是你心所取的相，了解吗？然后呢起了这样的一个心，是心出来之后呢，你再根据心情起来的那个状态，用一个你今天过去记忆或者是学问当中的名词去称说，动词形容词等等的去称说这个心态这个状态，这个叫做假立刻名，这样知道吗？好，那么于是呢就有取向跟分别。取向就是让你的心依在哪些条件上，缘在哪些相上，生起来你的各种的受想行。那么假立刻名呢，就是根据你的经验，根据你的知识，根据你想要表达的动机，找到一个适当的文字去描述它，这样了解吗？好，那这个动起来通通都叫做分别。那分别呢，再根据论主稍微归纳一下，他说啊，总是这一切的分别略有十种，这十种呢我把它分成两大类，请注意它的升起次第，每一类每一类我想望文生义大概不是太难。我们来体会一下我们的心情怎么会有这十种分别。首先你不学唯识大概不知道第一种分别叫做根本分别，那你学唯识之后呢也大概要好一段时间，虽然你不见不到这个分别，可是你可以推论到它应该合理的存在。很多心理学家把阿赖耶识称以为叫做潜意识，其实我个人不同意啊。如果你用荣格的集体潜意识，我还姑且可以稍微接受一下你的论点，可是你说那是个人的潜意识，那也不过就是你意识所不及的部分而已啊。阿赖耶识其实并不只是个人性的啊，并不只是个人性的，好，这个我们姑且不谈。根本分别指的就是阿赖耶识，指的就是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我们就不多说了，前面我们所质疑谈了很多。那么也就是说唯识的根本事实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本身就是一个总生现现行种横转如瀑流从来不间断的一个心的分别性，对不对？这个分别性我们姑且称之为阿赖耶识的三相，这个是造成我们今天生命事实的所之一啊，根本就是源于它，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纵向差别。那么由它呢在分别出了前七转世，我们姑且不谈第七末那世，就谈前六世，对不对？前六世都会有它相随伴的51个心所，不管是前六世以及它相应的51个心所，都个别个别有它的原相跟显相。何为原相？他说原相分别者为色等事啊，这包括我们所谓的十种或者是11种色法。 色身香味触法啊，还有眼耳鼻舌身，这是一个，通通是属于缘相分别。可是其中呢，像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呢，我们各自的五根是不可能圆这五根的相，我们的五种内根呢，乃至于意根这种状态，都只有我们的第六意识才可以去想象它。我们的眼睛是见不到我们的眼睛的嘛，耳朵也听不到自己嘛，所以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是不知道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因为你用的就是它当作受器，就是接受物理或者是化学特性的一个器官。这个器官呢，也只有它在有作用的时候呢，你在用意识去分别它啊。那我们的五根呢，所对的五尘就是色身香味触，这五尘是原相分别里面主要的对象啊，里面主要的对象。那么里面的法尘当然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所缘的境，所以原相分别指的就是我们今天六根所对的境，六识所缘的相，通通都叫做原相分别。那么老实讲，在这个地方就有点困难了，你怎么去体会这一切眼所见色是分别，明明是青黄赤白啊，你把灯关暗，你把灯再打亮，我就有个明暗了，我见明见暗。可是我们今天就问说，啥是明，啥是暗，对不对？明暗的体都在同一个空间上显现，你合理的这样想想就好了。你所见的明是什么？你所见的暗是什么？如果明跟暗有体的话，那体应该是同一个嘛，就是这个空间嘛，对不对？啊，这个空间因为你开灯了，所以它称之为明，因为你关灯了，所以它称为暗。它到底称为暗还是明呢？是不是？所以明暗到底是属于这个空间的像，还是属于灯的？可是灯也不过就是那个 on off switch 的那个位置不一样而已啊，它也没有明暗的像啊，对不对？所以明暗的像不属于这个空间，也不属于那个按键，当然也不属于你按按键的手啊，是不是啊？弄眼睛就是这样变嘛，变到后来那是在哪里啊？那是在哪里啊？心的分别，那个就是分别。这个以上这段辩证还是我试着一个一个次第跟你辩，对不对？引导你去找嘛，到底你说你所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嘛，你就一个一个去找它嘛，在哪里嘛，对不对？找到后来没有处所可得嘛，你说是在哪里都不对嘛，对不对？好，那可是就是有嘛，对不对？那个有唯一的合理在哪里？有那个就是你自心的分别。所以自心的分别不是你所见的那个相，是你借着你所见的相，在这相上立的那个名，在圆那个名回来去推度，对不对？回来去思维，回来跟自己商量，回来跟自己辩证之后的一个推论的结果，是不是这样？我们把那个结果，因为它都没有根本事实嘛，所以唯一所讲的那个对象应该就是我们名之为心的分别的那个东西。心的分别仍然是一个概念，对不对？它也不是实体嘛，它就是你现在正在用的那个心的功能而已嘛，对不对？那个功能可以在一定的条件底下显现我们称为明的状态，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称之为暗的状态，对不对？纵使我们从外面明亮的地方进到电影院，一下子什么都看不见，可是慢慢久了，眼睛适合微弱的光线之后，你还是可以分别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为什么你刚刚进去的时候一样同样的空间你不能分别呢？因为你根被刚才外面太亮这边太暗的反差硬夺掉了，对不对？产生了一种我们神经感应上的一种遮障，让你一下子没有办法仅仅依赖电影院里面那个那么微弱的光线去分别电影院里面的走道以及人座位的状态。事实上不是没有啊，你进去电影那么大的荧幕在放 在放广告，可是你看到那个做人那个位置，哦，一片都是黑，黑到伸手不见五指，可是慢慢慢你就可以看得见，虽然不是看得那么清楚，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楞严经才要去辨我们的见性是常这件事情，见性没有失去，可是它随着因缘会有改变这个问题。那唯识就比较不谈常那个部分，他说那个功能性是随着缘变化的嘛，对不对？可是你今天你习惯把心的某一种状态称为明，把心的某一种状态称为暗，你把这两种明跟暗的心理状态执实了，不了解它其实是以你的事为相，你根本就随因着你所安立的明当以为心外那个实体在存在，你没有办法看到你的眼根在入暗室之后慢慢调整的过程，尤其你心只要越定，乃至于你在进电影院之前，你稍稍就开始习惯把眼睛稍微闭起来啊，然后慢慢慢慢在走过那个电影院的 lobby 的过程当中，就慢慢慢慢调试接受那个微弱的光线。你看那个猫怎么干，就把瞳孔变得很小嘛，是不是这样子？它的瞳孔的那个肌肉就有办法拉那个瞳孔受光的那个面积嘛，对不对？当外面太亮的时候，它就把它瞳孔接受光的那个面积尽量用它的肌肉把它拉成一条线嘛，对不对？你也可以啊，问题是你不如实嘛，因为你把我的眼睛需要张开成这么样子接受这么明亮的状态，这个明称为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你没有如实看见你的受、你的根、你的境、你所起的事处在一种僵化的状态，对不对？你就把这个明年的那种分别的情境当以为都是安的呀，然后呢习惯了这维系不可知的习惯处在那里不知不见，那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不断的随着境界走，而不是看到你的心在怎么样去起分别，这个是一个修止观的人跟世间人很不一样的习惯。我们同样知道这是相对的，这个是比较的，这是归纳的，这是分别的，世间人也讲这个东西， 你自以为理性的人也讲这个东西，可是他总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还是不懂得反观自省，看到自己的心态在怎么样随着因缘条件变化而变化，看就是看不见，不要说看不见，连想看的意乐都没有，这个是问题。所以同样对分别这个概念，你是什么态度，就决定于你是修行止观的人还是一个凡夫。知道这一切分别不是一个太新鲜的知识，有人就说唯识怎么老讲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早几百年我们都知道了嘛，对不对？科学也可以证明，哲学老早就说认识论本来就是这样，对不对？很多哲学理论都在描述这个事实，有什么好去新鲜的呢？问题不是描述这个事实的理论哪一个理论比较好，问题不在那，问题不在那。那么唯识要提出说这一切都是分别，问题是你能不能够触证到它是分别。我们都是事后诸葛说你在分别，然后呢不太承认我在分别，纵使承认我在分别也都只是当作一种借口，而不会去学习看见我在分别这件事情，不会把你的心摆在一直持续看见我在分别的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叫做如实正观。你光只是摆在我随时随地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的我在分别，就只是这样分别，因为这样的分别就可以让你生活，这样的分别就可以让你生活的没烦没恼，这样的分别就可以让你不受逼恼，对不对？这样的分别，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就可以让你跟一般众生处的平和，不要说改善关系，至少平和没有问题，对不对？何况还有可以更进一步的方法。所以当你知道这一切的原相真的是你心分别所见的色真相味触乃至于法，那至于有六根这件事情更是意识的所缘境，你是不是如实知如实见？你是不是真的这样的相信？还是久久的才会反观一下啊？对对对，它是分别， 对不对？那都是讲过去式，都不是当下，因为当下是分别，就连分别都不能说，因为他只是知道我在用这样的心。所以你看南传修止观都在怎么说，看看看见我在看这件事情，听见我在听这个事情，不再往下做分别，知道它是分别，心就停在觉知的那个位置，你就了了常知啊。这就是楞严经所讲的见心是常的那个意思，你把你的心摆在那个位置上，就可以让你生活的没烦恼，那是用定的心调伏烦恼不起作用的状态。我说过，保持觉知只是定，不能消灭它相续起的烦恼，它只能够暂时在那个状态下不起烦恼，我们说它是福祸而已。所以妙净长老说啊，哎呀，急急心心心急急，老实说一句话，只是定，它还不是观，保持在知就只是知的那个状态，只是定，懂吗？我还是一样明明白白啊，可是这不叫观，观是用一种抉择啊，一种施择力去修断你的烦恼，去转移你的所缘，对不对？去让你的不正思维能够得到对治，所以它是一种很清清楚楚的思维修的过程，不是只是把心摆成觉知的状态一直那样子就可以了，这是非常不同的事情。所以你即便我说你是如实之分别，那程度又杂灯茶高球，程度还是高高下下，差别很大啊，差别很大。所以这就是原相分别，你知道那是你心升起的条件，你知道吗？你是看到你心升起的条件，所以你要返回来，我到底生什么心呢？对不对？我到底生什么心呢？这个心是被我所依赖的这些条件制约着的，你有没有看见？而这些所制约我心升起的条件一直在持续无常变异，你知不知道？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持续所生的心是不是一直不断在我自己习惯的落懈隐沉偏好里面，是不是这样？你有没有看见光只是在原相分别这个地方，其实就足够你去体会一下，不要只是我讲这个道理你们去想想承认啊，对啊，那然后呢回来还是标准反复，还是顺着境界走，这样的习惯那是纯粹想，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地方。你真的去买菜做好一顿菜，然后呢慢慢慢慢随着你的手艺越来越好，对不对？当你能够如实分别，而在操作性的经验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去改善，让你自己不生烦恼，让你所要帮忙的人，对不对，也都能够真正得到好处。就是从当然不要说我知道它是根本分别啊，知道它是原相分别，知道它是让我心升起这样子见地认定的条件，那么这条件持续是怎么变化，我有没有看见，我要随着变化而不断的回应我的心，对不对？这样子了了常知，如实应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明白原相变化。而显相变化呢，当然就是调整你今天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所以他说显相分别者为眼识等并所依识，所依识当然就是你的前六识啊，眼识等是指前六识，并所依识就是第六识所依的前六识所依的染污啊，染污一的第七摩那，以及根本一的阿赖耶识，还有种子一的阿赖耶识的一切种子，对不对？所依识就是这个，就是比较不显明的，那比较显的是什么？眼识等这六，那是让我们心显现出这些原相的那个功能，对不对？所以原相分别就是我们的所取境，显相分别就是我们的能观能取的心。那能取的心，其实老实讲比较粗啦，是分着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对不对？六是在我们的心这一头能够显现出原相的分别，所以原相的分别并不是显现在心外，对不对？ 他是我们的心依赖那些条件取在我们的心这头升起我们的事，是在带起的那些境界相，所以那些境界相是借着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显现在心这一头的。所以显相分别其实也不就是原相分别吗？对不对？原相分别也不就是让显相分别的眼等六识升起的条件吗？那些条件当然有书所缘缘的那些物理的条件，可是那些条件并不是生死的根本，生死的根本是心啊。比方讲一句话，因为你有这样串习的印象，你的前五识不动的情况底下，你在梦心当中单单靠梦中意识就可以独头升起一切境界，不是吗？所以升起那些境界，在心这一头升起一切的境界，包括山河大地，包括你自己，包括一切其他的友情，你生命境界所有一切的遭遇，不管是友情无情自他一切的分别，都可以在没有真正对境的情况底下，我们就举例在梦中独头意识可以创造一切的境界。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显相分别其实就是原相分别，而显相分别指的是那个六识的假名，对不对？六识的假名，那么六识的假名其实就是在原相分别的那些条件下所建立的假名，对不对？那些条件也就是六识会升起的条件，而那些条件呢，总起来会有一个总相，乃至于呢，你细细的去推论、推度它的别别相，都是在心中自心分别自心相，这样了解吗？好，那么由此就把能取心跟所取的境界呢，用原相分别跟显相分别个别去说了，到这边还算明了吧？好，进一步再深入去看，我所缘的六尘境，我所能取的这个六识心，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嘛，对不对？所以当我看到山河大地的时候，山河大地好像只是日月如梭，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可是仔细看它真的都是一个样吗？你拿一个固定不动的矿石摄影的摄影机，对不对？隔个六个小时啪嗒一擦，对不对？这样拍它一个几个礼拜下来，你就快速播放，真的你就看到，嘿，日月如梭是什么？是一格一格静态的画面，当它在连续播放的过程当中，你感觉到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就叫做变异，对不对？哎呀，树上我一直都没有感觉到什么变，原来树开始变黄了，开始落光了，开始又长新芽了，开始又茂盛起来了，开始又慢慢飘落了，对不对？哎，它就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生灭变异的，它从来没有停过啊，没有两张定格的画面是一样的啊。可是呢，我都一直盖锅承受，认为它一成不变。这种习惯真的是维系到不容易察觉，那个就叫做原相变异分别。你每天跟你的父母亲相处，可能不觉得他每天在变老，对不对？你每天在用你的眼睛盯着荧幕，你也不觉得你眼睛视力在变差，对不对？有一天晚上，有一天早上起来，嘿，奇怪，那老把油，老干呢，啊个目屎安尼吼，黄黄小小颗小颗的，真的是就是，一看镜子，哎，怎么跟兔子眼一样，对不对？他一看荧幕，有些时候一看会有半边好像有白色的障碍，哎呀。然后呢，中间会有破洞。哎呀，你心越细了，当你有虑、有恐惧，你开始警觉的时候，你才会发现。